第八十三课，教会的性质、功能与使命，以及教会的将来。
我们祷告，哦主，我们想不通，我们真的想不通，在浩瀚的宇宙里面，主啊，伟大的神，荣耀的神，完全的神，全能的神，你怎么会来选择我们这败坏的人，这一群败坏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你不但要我们拯救我们一个个人，而且你要把这一个个人哦，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哦主啊，隐喻一位圣灵，在圣灵带领之下成为一个身体，哦主啊，成为一个家，成为一个国度。主，我们不明白你的爱实在太长阔高深，我们迫切向你祷告，求主将真理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真知道你。愿主祝福我们，把今天这个侍奉恭恭敬敬的交在恩主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实在满心感恩，真的，我每一次一想到这个伟大的神，那么伟大的神，我们在他面前不计虚无，乃为虚空。真的，我们在神面前算什么？但是神在创世以前，竟然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我这么比灰尘都不如的人，怎么会在荣耀神的计划里面，我们成为他家的一份子呢？我们实在说不尽的感恩。好，我们现在请把涵盖内容念一下。
繁体字版299页倒数第五行到305页全文完，简体字增订版271页倒数第17行到276页全文完，全本书2007年电子版115页第19行到117页全文完。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神拯救我们这一个个人，在圣灵引导里面成为一个生命有机体。我们这一个有机体就是教会，神把这一个个人集中在一起，用主耶稣。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什么叫做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为圣徒这一群人的聚集，以耶稣基督为他的主。好，我们现在看一看教会的性质。
一，教会是永存的，提摩太前书3章15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是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永生，他是有永远生命的神，我们的神是永存的，因此教会就是永存的。当然我们讲到教会是永存，弟兄姊妹都会明白，不是指有形教会，因为有形教会随着人过去随着时间的过去可能都会没有，但是宇宙教会就是无形教会，一切蒙羔羊宝血所接近的人，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古今中外所有人的聚集，这个叫做无形教会，这个教会是永远长存的。
二，教会是合一的，约翰福音10章16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以弗所书4章4到6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是很注意一件事情，合一不是统一。我们一讲到教会合一的时候，有人误解说，哦，我的教会跟你教会就合并起来了就同样的行政，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刚刚在以弗所书4章4节到6节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神一个主一灵一信一信一喜一体一望的基础上合一，行政虽然可以不同，组织不同， 但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合一跟统一把它混在一起。一讲到说我们应该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我看见有很多教会就一讲到说好马上就联合啊，就变成统一，这根本是没有必要的。
三，教会是属天圣洁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是，弟兄姊妹，教会是属天的，是圣洁的，我们感谢主，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教会要圣洁。我们感谢主，神是圣洁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属天的，是圣洁的。基督是教会的头，在天上，教会在地上，是要彰显基督的心意，彰显基督的荣美。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到十九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所以教会就是从世界中被招出来的一群人的聚集。那么你既然说招出来，我们就在天上了，但是不是在神的旨意和计划里又把我们拆回到这个地上来。所以我们呢，我们所以圣经里讲，唯有你们是寄居的，是旅客的，我们不属于这世界的，我们乃是在这世界上要成为世界的光，要成为这世界的盐。
四，教会是持守真理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弟兄姊妹，教会不是要迎合社会的需要去做什么，因为教会是属天的，教会是圣洁的，而且教会是持守真理的，因为就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就是跟着耶稣走，我们不是教会不是跟着任何人走，乃是跟着耶稣走，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好，我们请看加拉太二章十一节，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我们想保罗是后期的，那个彼得是主耶稣的使徒，保罗是后期的，对不对？但是当他看见彼得做的不合真理，他不合真理，他就当面抵挡他。所以因此教会是持守真理的，如果说有任何和真理违背的人事物，我们绝对不应该妥协。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应该要行在真理当中，使我们成为圣洁。那么我们怎么来平衡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如果说我们格格不入，持守真理，那我们会不会跟别人就隔绝了呢？那神对我们，那我又被神拆回到这世界上来，又是世界的光，又是世界的盐，我们如何平衡？我这边要持守真理，而在那一边我又要多得人呢？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那么在这里其实就给我们讲到，就是说众人以为美的事，大家觉得是好的事，要什么
留心去做，
留心去做。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有什么能做的，有什么不能做。哦，大家都到庙里去烧香，我也去烧香嘛。我是不是为着我要讨好人，我就去烧香呢？哦，我去烧香的目的，我就是要为着要得着他嘛，可以吗？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众人以为美的是要留心去做。如果大家去塞红包，那我也去塞红包嘛。哎呀，这个是大家做人嘛，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跟真理是不违背的，我们应该尽量与众人和睦，对不对？我们应该要平衡，持守真理。怎样在持守真理里面，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应该多的人，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有的人，我听见他说啊，哎呀，家里要拜呀，要祭呀，要什么啊？他说我不做。那这个不做，这个倒我能够理解。但是他后来他就是说，哎呀，有的要带一块黑布带孝，这个很麻烦。我现在不是讲真理不真理，我现在讲，他说为什么很麻烦呢？我洗澡了，我衣服脱掉了，那我这块布又要换。那如果说我不带呢，不是比较简单吗？那我说你这个啦，就是叫做你根本到底你是懒惰还是做什么，你不跟他们一起去烧香去祭拜，这个是没问题，因为这是真理，对不对？我们不做，但是你带孝表达我对过世的人我的尊敬，这有什么不可以？你明白我的意思？那结果呢，你又懒惰说我要脱衣服，我要换这块布，很麻烦。所以这个你不是为坚持真理了，你这是为怕麻烦。所以我就要讲我们如何平衡真理和与尽量与众人和睦。不能做的，你是要叫你去烧香祭拜，当然你不能做。你为着对死者表达你的尊敬，这有什么做不到呢？你有什么不可以做呢？你也不做，所以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教会是绝对持守真理的，教会是属天的，教会是圣洁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主说，主耶稣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若是能行，尽量与众人和睦。神是要跟我们和睦，神是那个使人和平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使人和平的，所以他要我们把这个福音当作走路的鞋子穿上。我们不是要跟人家吵架，我们不是要跟人家格格不入，但是在真理上你尽量的怎么样，你要持守真理，但是你在做人的责任上你应该要尽做人的责任。比方说还有人跟我这样讲，他说他不去烧香，不去祭拜或者什么啊，他回到他的家乡，那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她的婆婆嘛，啊，她因为到她烧香她不烧，但是她婆婆在生病，她婆婆生病，那她要去照顾嘛。哎呦，又唠叨啰里吧嗦，话嘛又多啊，又怎么样？所以她也就不高兴去照顾婆婆，也做出来的样子就是很不耐烦。那你这是为真理吗？我说你如果别人在做什么，你好好的在帮助，我应该尽我做儿女的责任和本分啊，做我小辈的责任，我应该尽量去做，我能做的我应该尽量去做，对不对？而碰到真理的这一边，我不能够去烧香，不能够去什么，那人家也比较容易谅解你。你这里又不做，又哎觉得很讨厌，哎呀这个真麻烦，哎呦这怎么样等等，他还加一句他又不信主，他意思说我也不要去照顾他，你这是明明自己偷懒嘛。所以这也不符合圣经的真理的。圣经的真理是如果能行，尽量与众人和睦。你有什么理由不去照好好的来照顾你的婆婆？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孝敬她呢？你没有理由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平衡上面，我们要注意到持守真理和我们人当尽的责任和本分，不要把当尽的责任本分不去尽。那还有呢，我还看见呢， 这个当然跟这个持守真理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也一样的意思。我最要紧读经祷告。我看见一个姊妹，她不去上班，她的丈夫去上班，她的儿子去读书。那么她说我要读经祷告。那么早上呢，不知道几点钟起来，是五点还几点，一直祷告，祷告到十点十一点出来收饭了。那么你丈夫等着要去上班呢，哦，我要祷告，这个是要持守这个吗？这又没有尽到人应该尽的责任和本分。所以弟兄姊妹，在持守真理和平衡我们人的和责任和本分上要非常的注意。因为社会有很多的风俗确实是有迷信色彩，有很多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我们应该尽量追求与众人和睦。好，
五，教会是政教分离的，参考路加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弟兄姊妹，太重要了，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我们常常把这个东西都会混在一起了。所以教会是真教分离，就是说我们该给神的东西是应该归给神，该给人的要归给人。其实跟我上面讲的持守真理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应该在真理上我是归给神，在人的责任和本分上我是归给人。好，
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所以圣经里面也要我们人当尽的责任和本分，我们应该归给人，我们应该是神的事情，我们就是归给神。
六，教会是爱的团体，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是，我们感谢主，这个很多外面的人都承认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团体，好像，但是呢，我上一次曾经讲过，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爱，我们就给人家利用说，哦，因为你有爱心，我就利用你做什么。但是每一个人，因为是有基督的生命，生命在我里面越来越多，应该我越来越会爱人，甚至为人舍命。
七，教会是有生命的团体，教会不是组织，不是机构，乃是以基督为元首的生命有机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好，弟兄姊妹，教会不是组织，教会不是机构，是以基督为元首的生命有机体，这句话太重要。我们现在看见有一些地方，我看见有很多教会有差不多要变成一个组织机构一样了，那就是是什么，哦，大家安排的好好的，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我们说在教会，在前面我们讲过圣灵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圣灵，我们每一个人是因着圣灵我们得救重生成为身体，就是我们就重生在教会里面了，你懂得也罢你不懂得也罢，你总是重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但是重生以后很重要的，我们隐喻一位圣灵，那也就是靠圣灵的引导和带领，我们是靠圣灵重生，我们也靠圣灵成长引导。 但是现在很多地方人重生得救倒是靠圣灵，但是当他得救重生以后啊，几乎就变成安排你做这个他做什么，大家有什么事情做起来啊，那么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讨论，把圣灵放到哪里去了？我就常常说讨论完以后大家也说好，我们祷告一下。当然了，你是教会连祷告都不祷告也不像样，但是并没有祷告到让圣灵运行，好像是一个形式，因为是教会嘛，那当然要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迫切祷告，让真的是让圣灵在整个教会里运行，让教会是基督的生命有机体，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不要把它看成是机构啊，所以有的人把外面公司，我说越是在教会里的同工，越是外面公司的主管也罢，经理也罢，总裁也罢，如果是成为教会同工的话，你要很好注意，你真的要好好注意，你怎样要求主废除你的智慧和聪明，要好好的跟弟兄姊妹一起读经祷告，特别要祷告一天每一件事情。我真的很羡慕大卫王，当他们说我们怎么样打仗，我们当先当求问神，我们先当求问神。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你怎么不问他不祷告，你自己你们就在那里讨论讨论讨论啊。我上一次的课程里面也讲到以色列百姓，当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摩西到哪里去，所以他们就结果把个人的什么金耳环拿下来，我曾经说把它比喻为我们思想精华，你不能够把自己的思想精华做成一个金牛肚就变成神的旨意。教会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它是团体，但是不是团体组织机构，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我们跟外面的组织机构完全不一样，因为要让圣灵在这里运行，要基督是教会的头，让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国度，要让神在这里掌权，让基督在这里掌权，那么让圣灵在这里运行，做成他自己要做成的工作。所以我希望啊，大家很能够明白和注意这一点。我愿意特别为在我们中间，你如果在外面做主管，你如果在外面做经理，你如果在外面做总裁，你特别要小心，因为你很容易把你公司的模式带到教会里来，按照公司的模式去做。我不是说一点都不可以做，乃是你要祷告，要迫切祷告，进食祷告，大家同工应该要把教会怎么做要祷告，祷告到让圣灵在这里运行，运行了大家一样的看法才可以做。
教会的功能不是一些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听听录音带聚聚会，我们就称其为教会。一个合乎圣经中的地方教会必定有如下功能：敬拜、相交、教导和学习、侍奉、洗礼和圣餐等。
我们有一些地方，很多地方的教会都是从查经班开始的，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就开始聚会，那么聚会没有人讲到就开始听录音带，听录音带，那么坐坐凳子，没有凳子那么小的砖头坐一坐，那么小凳子坐了，那么把砖头垒起来，弄一块长板可以坐，这都很好。我们也不是因为这样说你不是教会，而就是说这是叫聚会，奉主的名聚会所以有的人我常常听见说我们的聚会已经转型转到教会型，或者我本来是一个团契是一个查经班，现在转型转到教会型。那么我说如果是教会的话一定有这个四个功能，那你如果是不是教会你一定有这个四个功能，那就是什么敬拜、相交、教导和学习、侍奉。那么这个是说有这个方面的功能，另外一方面还一定有洗礼和圣餐这个两大仪式。好，我们现在看一看什么叫做敬拜呢？
敬拜，教会是神的殿，神理当从教会得到敬拜。教会的敬拜包括个人的、全体的、公众的以及私人的侍奉， 这种侍奉乃出于对那位全然配得敬拜的主心灵诚实敬畏顺服的心。敬拜有在态度上以及在侍奉上两方面的意思。
好，其实在敬拜，我们现在看见有很多教会都是说我们先赞美敬拜。我看见有不同的人这样讲，有不同的教会他说赞美敬拜，那意思就是唱诗，那就是啊，就是这样唱。我看见有一些教会就这样唱。那么但是我有看见有一些教会呢，在敬拜的时候大家比较很活泼很活跃。那不管你是什么敬拜的意思，敬拜在态度上是虔诚敬拜俯伏的意思。也就是有很多人说他在敬拜，有的教会他敬拜是坐坐那里敬拜的，那么有的人敬拜的时候两个脚还那个还翘一个二郎腿，还在一边在唱歌一边在那里敬拜。有的人敬拜的时候他站起来，我看见两个手还插在那里敬拜。其实敬拜在态度上是俯伏虔诚顺服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用一个很心灵和诚实，我在万王之王万主面前我非常虔诚的态度对他。当你如果一有虔诚态度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会被神光照自己有什么地方是败坏的。你看以赛亚，当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听见天使在讲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他马上接下来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所以当你真的看见这一位主在你的面前，你用一个虔诚用一个俯伏的态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自己是很败坏的。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因为神的圣洁，你就很容易就觉得有一个尊神为大敬畏的心就自然出来了。敬畏的心自然出来了，那也就是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让基督做你的主，你与他联合的更实际的时候，你就更有那一个复活的大能，是我真的我活着要为着主，我活着要为着主。弟兄姊妹，这是敬拜的态度。我们的敬拜就是变唱诗。我看见很多地方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唱诗，一本圣经唱的还好一点啊，有的人呢还把手扶在脸颊旁就在那里，那这个都不是敬拜的诗意了。当我们巴不得你到主面前你有一个虔诚有一个俯伏有一个敬畏的心，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有人跟我说，阿姨，我们唱诗唱诗唱到天上去了，那他的意思敬拜很高兴是什么？就是认主为大认主为圣，就是很喜乐让主登在他的宝座上，他唱到天上。而等到我敬拜完了我又掉到地上来了，好像一个，那这个我说没有达到敬拜的意思。今天敬拜不是为着要给你快感，是的，当你敬拜当你有一个虔诚俯伏顺服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当然因着神得到荣耀，你一定跟他分享荣耀，你一定是快乐。姊妹你分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不是为快乐来敬拜，但是我敬拜一定会快乐，这句话明白吗？
明白
呀。所以你如果为快乐而敬拜，难怪你刚刚升到天上，现在你敬拜完你就跳到地上了，你没有得到敬拜的意思，你只是一时的快乐。我们敬拜的是当我真的看见主，我有一个俯伏我有一个敬畏我有一个敬虔的心在他面前的时候，我就看见他的伟大，我就看见自己的卑微，我就觉得我自己更有成圣的愿望，我也愿意活着为着他，这个才是敬拜的真意。弟兄姊妹，我实在愿意跟大家说，所以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说我们聚会很重要，就要半小时敬拜，非常好，感谢主。所以我也跟他们讲，你这个半小时的敬拜你得到的能力应该使我们更好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才对的。我很快乐我很快乐，你快乐做什么？你是到游乐场去吗？ 你在这里是来麻痹我自己的思想吗？这个没有意思的，完全浪费了敬拜的意义。所以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敬拜在态度上，我就是我有夫妇，我敬拜敬畏虔诚，让主从中得到荣耀，我因着他得到荣耀，我就跟他分享荣耀，我一定会满足，一定会快乐。而我这个满足快乐呢，也不会掉掉，等到我从天敬拜完了到地上来了，我也不会掉。因为为什么？我是带着是与主联合的心态，我是因着他的大能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为快乐而敬拜，你敬拜对头一定会快乐，但是你的目标不能只停于快乐，是我与神更多的相交，更好的联合，我生命更好的成长，这是这样。好，这个是敬拜在态度上，在侍奉上，在侍奉上，事实上我们一切的侍奉，不管说你是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教会的各项侍奉，包括我们钱财的奉献，本身这些事情本身也是敬拜的争议。如果我是带着敬拜的争议，那我们一切就有价值，我一切就是坐在主里，哦，我就是侍奉主。这个就是，所以敬拜它是包括了态度和侍奉两方面的。在态度上是那样，我们带着这个态度来侍奉，那我们这个侍奉才有真价值，而我们也是尽到真的属灵的意义。我们刚刚说是基督的生命的有机体的里面去了。好，除了我们说教会的功能是有敬拜以外，第二个
相交，我们是肢体。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在身体的一部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其上肢体。我们既然是肢体，就要相交。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们这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手指，如果今天碰到什么了，一根刺进去了，哎呦，你就觉得痛，那么全体都要来顾念我这个手指了。其实你这个小手指无所谓嘛，你不是说把它砍掉，它这么痛把它砍掉，不是。相交，相交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是肢体，我们一定要相交。好，
彼此分享，强调教会的合一性和一体性。
我们在相交也包括了分享的意义。那个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他们特别有用掰饼，所以他们叫掰饼叫爱宴，爱宴啊，这是大家啊相交啊。还有他们以物质的方式啊来供应传福音的工作，或者是分担外来的逼迫，大家圣徒缺乏应该要帮补。这个呢，这个都是教会的相交的功能。相交就是说，因为我们是肢体，我们要相交，因为我们大家是一个身体，是一体，所以我们应该要彼此分享。哎呀，我非常的钦佩早期教会房屋公用，他们就是，我们并不主张今天说教会一定要房屋公用啊，圣徒缺乏要帮补，但是我真的是看见在这一方面我们非常的欠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是真的是贫穷，是怎样教会是应该怎样的来对待，或者有的富足的好像就觉得这我是富足的，我是靠我的本事来赚钱的，所以呢我不一定要顾得上你。我真的是我觉得，如果说教会有房屋公用的那个精神，不一定说做大家做房屋公用，那就要好得多。但是求神恩待我们教会，恩待我们能够恢复，让我们看见真的是说啊，圣徒缺乏要帮补，我们在物质上如何来彼此扶持，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各方面。所以这个相交是强调这个身体的合一，
强调在基督里彼此相熟。
好，不仅是我们是肢体，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相熟，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过有一点就是在层次上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彼此相熟的。好，我们念
罗马书十五章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以弗所书四章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十五节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是彼此，所以这个叫相属，所以用彼此两个字就是表明说是相属，所以圣经里一直用彼此，彼此，彼此相顾，对不对？彼此担当，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啊，或者是怎样等等。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教会的功能它不仅是有敬拜，用我们对神敬拜，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是要俯伏，要虔诚，要敬畏，要顺服的态度。那么教会里有一个功能，那就是相交。相交就是什么呢？在弟兄姊妹彼此相交。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教会不是说某某肢体有什么困难了，我们去帮助，这个没问题，这是一方面。我们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或者是说我在聚会散会以后，在这个礼拜里面，你可不可以打个电话啊？大家想一句，问一个安，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呢？特别老年人，他特别孤单哦。那么我也要劝老年的弟兄姊妹，老年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老人，我们就是老人嘛，我们大家都是老人，你也可以不要想到别人为什么不顾我，你可不可以顾念别人呢？你也可以哦，我今天在老人聚会当中，我在这个聚会当中，我看见有些老人这个脚一翘一翘的哦，或者是摔过一个跤哦，我可不可以打一个电话跟他说一下你今天怎么样啊，对不对？相交，弟兄姊妹，我们是彼此相熟，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彼此为肢体的。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常常觉得别人对我不关心，那我又说你又对别人怎么样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一体的。所以求圣灵给我们看见，不是我在教会里要得到什么。真的弟兄姊妹，你今天你跑到你去聚会，好，我早去，我就坐在那里，那有的人我看见就在翻翻圣经，有的人怎么样。那么我在说聚会的场所是应该安静的，如果教会要求你聚会以前五分钟大家都要非常的安静，那不要讲话。你如果早去半个小时，那你也可以跟这个人请个安老弟兄平安，都好吧，感谢主，主与我们同在，彼此相交，彼此相属。不要好像我就去坐在那里，我坐在那里关我的事情。好，那么现在聚会以前五分钟以前的聚会以前五分钟大家不要讲话。那我现在是聚会以前五分钟到了，我才到嘛，所以那我没有讲话机会。那你聚会结束了，我们今天不是听说书呀，我们不是听一场演讲呀，我们今天是在这里敬拜呀。那你今天聚会结束了，我们可不可以跟人打一个招呼啊，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跟大家问问你好吧，你好吧，不需要讲很多话，一分钟吧，不会浪费你时间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肢体，我们必须彼此相属，我们是一体。不要单单想别人对我怎么样，要想我对别人应该是怎么样。你可以大家一有什么问题，我是插在那个手上，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有什么问题，我是插在手，两个手插在那里，反正就是预备让负责弟兄负责姊妹去管，我不要管。你不管可以的，你可以祷告吧，你可以为负责弟兄负责姊妹祷告吧，求主给他智慧知道怎么做吧。你不要跟教会没有关系嘛，对不对？你这样的话，那我就有一种参与感，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可以祷告，我什么都不能做，说可以讲感谢主赞美耶稣，这句话你可以讲吧。我曾经看见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残废的小女孩，她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他就决定每天站在窗口笑，对走过的人微笑， 给大家带来喜乐，这也很，我不是说要叫你这样做，我的意思是说你都有可以做的，你什么都不可以做吗？你心里也可以默祷呀，对不对？你讲一句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看见教会的一体性啊，肢体性和彼此相属，我们要看见这一点。好，我们现在看
教导和学习。
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圣经里面神在教会里面特别有一个功能，就是教导和学习。神赐下圣经来就是给人教导和学习。好，我们现在看神在教会当中设立有教导恩赐的人。
罗马书十二章七节，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是，神在教会当中他特别设立了有教导恩赐的人。神把圣经赐下来给我们，对不对？那么神也设立了有教导恩赐的人。神既然设立有教导的恩赐的人，那么刚刚讲什么？做教导的人就当
专一教导。
我愿意在这里讲一下，弟兄姊妹，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点不正常。什么叫不正常呢？神明明给他有教导的恩赐，但是他不敢教导。他跟我说为什么不敢教导呢？因为我如果教导的话，那人家就以为我是骄傲。那我说你可以祷告求主叫你谦卑呀，你不用你的恩赐，你明明是手你不用手，你明明是口不用口，你还以为你这是谦卑吗？这不叫谦卑，这个叫做你不是神恩赐的好管家。神给你这个恩赐你不做，这不是谦卑，这是你不是做好管家。所以今天不要因为说因为你教导神给你了一点恩赐，给你有一个看见，哦，人家就觉得哦，他教导很好，你自己就骄傲起来。问题不是在乎你不该教导，问题在乎什么？
骄傲。
对，你自己应该要求主救你脱离骄傲，求主来教导你怎么来脱离骄傲。这是什么？你不能够一一废食，因为我骄傲了，所以我现在不敢讲了。你讲呀，不讲。你讲不讲？为什么？我要谦卑。你这是谦卑吗？这是你不尽责，这不是谦卑，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它分开，就是说做教导的要专一教导。你在这里我要同样讲这一句话，你做治理事的要专一，你做什么的要专一，劝勉要专一。我特别觉得专一这个两个字非常的宝贵。有的人他就讲我样样都可以做，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我也可以做那样，我也可以做那样。我现在说你一个手他也可以做脚的工作嘛，那是可以做的，对不对？手可以做脚的工作，但是问题是专一，你这个手的功用是什么，你就站好你的地位做什么。你不是说你是要显自己说我什么都会做啊，你是要显耀自己我什么都会做啊。你今天每一个人只是是仆人的态度，主人吩咐我做什么，他给我是什么恩赐，我就应该忠于自己的恩赐做好。至于你这个人骄傲不骄傲，这个要显耀自己，你自己在神面前要好好的对付和祷告。好，我刚刚讲神在教会中设立教导恩赐的人，所以教导恩赐的人教导是包括了什么呢？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
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是，所以教导是包括去除错误的教义啊。如果有传异教又传什么，那么所以我们也要看见，就是说神要你做教导，你就要站对教导的地位，你要专一教导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你既然要教导，你就必须明白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好，那要教导正确的教义，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
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是，我们教导一方面是去除错的，一方面要教导真道，要教导真道。那么所以我们还不但是这样，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到六章二十一节里面特别讲到是什么呢，就是要教导敬虔的生活。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教导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有教导的人，我们教导要去除错误教义，要树立正确教义，特别我要讲的教导敬虔的生活。你不要在圣经上讲的头头是道，结果我生活一塌糊涂，还有的人像做官一样的，我会讲我会讲，所以呢好像把自己总会坐在首位一样的啊，我要怎样。你而且要教导敬虔的生活，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好，既然有教导就一定有学习嘛。好，我们念
提摩太前书二章七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
教导他们，下面一句跟着是学习真道，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所以在教会里面的功用里面，不但是有敬拜，我觉得敬拜是最重要了。我们对神的态度一定是要把它端正的啊。我们有相交过肢体的生活，那么我们有教导和学习。
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
所以学习的功夫，因此我们就在教会里有教导有学习，因为神赐下圣经来叫我们，给我们来受人家的教导，来学习圣经的真理，去除错误的教义。特别我要说的，也要教导学习敬虔的生活。因为我个人常常觉得是说，有的教导的人头头是道讲了半天，自己都没有过敬虔的生活。这一点我实在愿意弟兄姊妹我们请注意这一点。好，在教会当中有敬拜，有敬拜的功能，有相交的功能，有教导学习的功能。现在第四，
侍奉。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侍奉他。马太福音四章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是，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是侍奉神。你不要为某个人做事情，你不需要为某个人做事情。如果你为某个人做事情，你一点意义和价值没有，而且也失去基督身体的意义。因为基督的身体，它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侍奉基督，我们是侍奉神。如果你是侍奉人，你根本在这里好像像枝子不是联合在葡萄树上，是在外面，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侍奉的对象和心态一定要对。神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侍奉的目的，是我们唯一侍奉的对象。我们是仆人，要用敬畏虔诚圣洁公义的心态来侍奉。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侍奉的对象和心态是要用圣洁公义侍奉。我刚刚讲过，弟兄姊妹，你不要把公司里面的，你是主管，你是经理，你是总裁，把他来这个心态来侍奉。你不要想你们不懂得的，我在外面是做公司什么东西，应该要照我这样做，错掉了。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的心态，我们是侍奉主，所以我们要用圣洁公义敬虔谦卑的心在神面前侍奉，这是非常的重要。求主给我们谦卑又谦卑在他的面前。好，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找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是用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弟兄姊妹，让我们用虔诚敬畏神的心来侍奉。好，以弗所书六章六节，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弟兄姊妹，我再说，我听见有一些人跟我讲这句话，当他来负责一个聚会要什么的时候，他东请人西请人来参加聚会，他就说，你们看我的面子，为我的缘故要来参加聚会。他请人来参与侍奉的时候，你要看我的面子来参与侍奉。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神，我们侍奉的对象是什么？我们侍奉的心态是什么？我们是侍奉神。因此这样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教会有什么地方是不合适是什么，我们怎样用虔诚敬畏神的心祷告求主看这事应该怎么解决，而不应该说哦，我是跟着他，我是照着他去做的，我们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在配搭侍奉当中，比方说神有负担，我跟你配搭，那我跟你配搭，我也不是为着侍奉你呀，我也是为着侍奉神跟你配搭呀，这个也得搞清楚呀。配搭是一件事，对象是一件事，我是跟为着侍奉主的缘故和你配搭，我不是为着侍奉你，这一点弟兄姊妹一定也要弄清楚。所以有一些教会，因为他是这个教会的创办人啊，我本来是查经班，我把这个查经班变成教会，变成教会，所以我是教会的元老啊，所以你们大家都要听我的话。如果这个态度是错掉的，这个元老态度是错掉的，那么弟兄姊妹呢，也大家也不必说我们大家都一直反抗，那我们就要在神面前祷告，主你看这个元老有这样的态度，大家知道这是错的，主求你自己拯救，你自己看，如果是要侍奉元老的话，那我就说那是根本错误。所以弟兄姊妹，大家要在神面前看清楚，在教会是侍奉谁，侍奉的对象是谁，侍奉的心态。那么我对象既然是神，我们就应该用一个虔诚，我一切所做都是为主做，你看得见我也是这样做，你看不见我也是这样做，不要说我多辛苦哦，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不知道我不一定要知道，今天是神知道就可以了，他不知道我侍奉多辛苦，因为我不是为他，我是为主。所以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劳苦绝不徒然的，所以我们侍奉一定不要在主外面侍奉，在主外面侍奉有一天人比人气死人，在主外面的侍奉你会灰心沮丧，有的时候洋洋得意，有的时候灰心沮丧，因为人都会改变，世界一切都要改变，只有主永远不变，我们侍奉他，我们今生侍奉他，我们来生我们与他在一起。所以在其实在整个侍奉过程当中，以后我们也会讲到，其实很注重的是如何的配搭，如何的配搭，神借着团体的侍奉，在肢体中的侍奉，让我们学习如何配搭。好，
参与教会各项侍奉，按着圣灵所引导带领所赐的恩赐，每人都要参与侍奉。
是，就是说弟兄姊妹，我还是要跟你们讲，就是我们侍奉不要看面子，你要按照圣灵的引导，你祷告圣灵要怎么来带领你，你怎么侍奉，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为什么呢，有的人做得累死了，他是为着某某人做的，所以讲到说我当初看你的面子侍奉你，结果怎么今天这样对我，他气死了。那我就说你气死了，当然我也很同情你，人家没有把当得的份给你，但是我还要说的，弟兄姊妹赶快转回，你把你的心态要纠正，我不是侍奉你，我是侍奉神， 我是按照神的心意侍奉，所以你要不要看人的面子，你能做多少，个人按照自己的地步，我能做多少去做，个人按自己信心大小的样子。不要说人家每天晚上都是十一点钟睡觉，我也要十一点钟，那你不是他吗？每一个人神给你多少，你就做按照你，所以你的分量来做，这个很重要。因为到将来在审判台前去交账的时候，神给你一千，没有要你交账五千，神给你两千，也没有交账五千。那么同样五千的人也不要说他只有这一点吗，我也这一点，那也不对，因为神是给你五千，所以你要按照圣灵带领你的。我不知道神带领你是什么，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决定你应该怎么做，但是你要祷告，你可以跟大家交通，可以的，你但是你要专一，按照圣灵给你的恩赐，你应该要做神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刚刚说也不要客气，神叫你做了你倒好像很客气的，哎呦不行不行，这个也不必客气，神给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嘛。那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是不是把罗马书十二章六节到十六节念一下，就是神给不同的恩赐，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到十一节，
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到十一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次，因为我看见这样的弟兄姊妹有不少，教会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就是没有按照自己的恩赐该做什么不去做，因为怕等等人家说我怎么站在那个地位，那么去因此呢就做不该做的。我现在讲一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医生，你不去做医生啊，你就是一天到晚去扫地，这是表示你谦卑吗？我在神的面前要说你不是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没有管好。所以我刚刚讲到，如果你要应该怎么站对自己的地位，要好好的祷告，神给你这样恩赐，我怎么站对自己的地位，要迫切的祷告，求神给我有合适的态度，合适的心态，能够站对我的地位，而不是是说因为我怕自己怎么样，你就去做东做做西做做，一样都做不成。我还看见有一些人，他明明有这个恩赐他不做，他不做了以后呢，他反而在外面指手画脚批评论断别人，他意思说人家做不好，那么做不好你为什么不做呢？他因为说我怕骄傲，我看他在那里指手画脚不是骄傲吗？他好像很不服人家做，因为好像人家做得不好，做得不好你就应该做呀。所以弟兄姊妹应该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求神让我们站对自己的地位。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一个教会应该教会发生的功能，它应该是有敬拜的功能， 有弟兄姊妹彼此相交的功能啊，有教导学习的功能，也有那个侍奉的功能，一定是有这样的。好，
向未信者传福音，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在我们侍奉神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不要把传福音把它隔离开来。我们前面在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是指个人布道，我们可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做，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侍奉的一部分啊。我们不管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好，教会它，我们讲了教会的性质，教会的功能，我们现在讲教会的功能里面，我们刚刚讲除了有这些功能以外，教会还有礼仪，就是说有两大礼仪。很多人问我，信基督教有什么规矩啊？其实没有什么规矩，但是基督教是有两大礼仪的。有哪两大礼仪？
圣餐和洗礼。
对，就是说主耶稣吩咐我们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纪念我。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受洗，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吩咐的两大礼仪，因为这些都是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感谢主。好，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
教会的使命，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所以教会在地上，它的使命就是成为主的光，成为主的盐，而是借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越来越密切。像腓立比书说的，你们显在这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凡所行的不发怨言起争论。在这个弯曲悖谬时代里面，将神的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这是教会的使命。好，
哥罗西书四章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我们是这世上的光，我们是这世上的盐。世上的盐，盐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防腐调和，是调和的作用。那么盐的工作还有防腐的工作，就是应该坚持真理，不同流合污。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
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所以教会是坚持真理的，那这个就是可以防腐。教会应该是追求与众人和睦，像用盐调和。所以教会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在将基督的光照出来，也坚持真理，也追求与众人和睦。那这是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对内说来，
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在智上增长。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是我们今天就是说教会它是基督的身体，它要慢慢长大的。我们不要以为有很多人就是教会这个是教会，大家就是我讲不出一个什么味道，大家就，但是教会必须长大，必须在神所赐恩赐的那个五种功能的教导之下，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慢慢长大。因为不是这个不是说每个礼拜去听一次道，大家这样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必须长大，生命的长大，我们前面讲了太多了，表现在哪里呢？
失去生命就得着生命。
为着主的缘故失去生命，让基督的生命在我身上彰显伟大，也就是认定耶稣基督为主，在每件事上越来越多的事上认定耶稣为主，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教会生命长大。为什么教会大家会吵架，吵得那么多？ 因为为什么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如果大家走十字架的路，认定他是主，好，我与基督同死，必与基督同活，大家在讲意见的时候，那个应该五种功能来教导大家啊，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就是大家有意见，那我可以讲我的，你可以讲你的，讲完以后大家不会坚持，为什么不会坚持？因为大家能够经历到说，我与基督同死，必与基督同活，我把我意见放掉了，我相信大家讲好，我放掉我的意见了，我一放掉我的意见，死就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大家身上发动，对不对？耶稣就在当中了，你想一开会耶稣在当中能解决问题吧？大家都说耶稣嘛，当然会，大家会听耶稣了。那现在什么时候耶稣在你当中？就是哪一个人肯死，哪一个人肯退出来，哪一个人肯把自己放掉，也是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就显明在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使命对内是要让教会在纸上增长，不是一天到晚吵架，而就是说大家要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啊，祷告大家走十字架的道路，让基督祷告以后啊，五个同工在开会，五个同工开会，大家经过一个礼拜祷告，两个礼拜祷告，大家负责天天祷告，好，我们现在再祷告，好，我们现在谈一谈对这问题怎么看法，谈了，好，我相信这样祷告结果大家讲话声音也响很小很多了，不必好像气汹汹的样子，好，我讲，好，你讲你讲你讲你讲，讲完了以后我们大家再祷告，主啊，我们现在大家有这样的看法，主你自己在我们的中间，你在这里掌权。所以有一个牧师说，如果在这个五个人当中哪一个人信心最大，就是肯，就说好，我不坚持了，我把我的意见讲好，我不坚持，大家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有一个人从心里说，我相信我把自己完全的放掉，我一点都没有想自己的讲话的时候，那耶稣就在你身上彰显了。耶稣一彰显，耶稣就会在每个人身上讲话了。你说我该讲的我不坚持，那怎么可以呀？教会是神的家，是圣灵的工作，你不坚持，你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大能是神能，他会将生命和金钱的事跟大家讲，当你放掉了，神能就彰显了，神会管住他的，你不放掉大家就拼命坚持，你一放掉，哎，可能这个也放了，那个也放，或者是怎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让基督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诗篇一百十篇，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以圣洁的装饰为义，主一掌权，大家呢就是以圣洁的装饰为义了，对不对？所以当主掌权，让主掌权，耶和华一掌权，世界就得坚定，不得动摇。所以今天你在这个五个人聚会当中，谁掌权？谁在这里掌权？弟兄姊妹，教会必须在纸上增长，也就是教会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大家高举基督，好，主你看这样就好，好的，阿们。当然大家都会明白，我这是不违背基本真理嘛，基本真理如果是违背，我们不谈，不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教会要在这个纸上增长，不要打架吵架。所以人家讲，一个跑到一个教会里面来，哪两种有两种情况的教会是安安静静没有声音的。第一种呢是太小，还谈不到意见，就只会听到高高兴，那么到了也没什么意见好讲嘛。一种呢就是好像庆祝几年了，好，那这下我的意见多了。那么到什么时候你没有意见呢？当你走十字架的路，失去生命，得着生命，好，那大家就没什么意见了。不是不可以有意见，乃是不要吵架啊，不要背后有意见，就是祷告，我放掉，主啊，我把这件事交给你，我相信你在这件事上你会掌权，哦，主啊，我将荣耀归给至高神， 你跪着，你相信主的掌权，主必在同工们里面掌权。好了，每个人都这样讲的话，那难怪狮子跟豹就可以同住了吧。基督一掌权，千年国度美好的情况就出来了吧，刀枪就变成打成镰刀了吧，这国不攻打那国了吧，那么一在就是毒蛇的洞里也可以去拿蛋来玩呢、啊。耶和华掌权，弟兄姊妹，教会在职上的增长，就是要让基督掌完权，不是让我们每个人意见。我真的愿意和特别所谓的有恩赐啊，在外面在社会上做总裁、做主管、做经理的人要讲这些话，但是我也特别跟神给你有教会做负责弟兄的恩赐的人要讲这个话。你一切东西都算不得什么，你要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你要不要尊主为大，要不要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
对外传福音给近处的人，给远处的人。
是，那教会当然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啊，对外我们是传福音，对内那我们是要值得增长，对外要传福音，就是说我们一个要比较。我看见很多的都注重传福音量的增长，不注重质的。注重质的是注重什么？注重读经祷告，好像要读经祷告，好像又变成一种仪式一样了，而不注重走十字架的路，失去生命，得着生命。好，
教会的将来，教会是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正如同个人生命的成长一样，教会也是从婴孩阶段开始慢慢成长。所有教会都是不完全的，教会成长的过程就是主耶稣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的过程。教会的生命渐渐成长，到有一天教会的生命成熟了，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荣耀教会的时候，神要把教会带到基督面前，即当主耶稣基督再来时，教会将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在空中经过了基督迎娶教会为心腹的羔羊婚宴。这就是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时所说到的，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的日子，教会就成为基督的心腹，并要与主永远同在，同掌王权，享福乐直到永远。
阿们。我实在是很兴奋，念到这些我真的很高兴，我真的是哎呀，我实在渴慕教会成长，渴慕我自己成长，教会成长，让教会不断的被主洁净，让教会不断的成长成熟了，变成一个荣耀的教会，来在空中与主相遇，来一起在父的国里核心，求主自己祝福我们祷告。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哦，主啊，因为你自己舍去身体，你建立了自己的身体教会。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建立的教会，你在教你要教会成长。哦，你要教会渐渐成长，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没有瑕疵的教会，圣洁没有瑕疵的。哦，我们渴慕你不断洁净，不断的洁净。哦，愿圣灵你向教会说话。哦，主啊，也求圣灵你不断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说话，主啊，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说，主耶稣，我们愿你来，我们实在愿意你快来，我们愿意在空中与你相遇，我们愿意来参加羔羊的婚宴。但是讲到这个，我们要预备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求圣灵你不断在我们身上来做成这个预备的工作。哦，预备，预备，直到你自己再来的日子。奉主耶稣的名，阿门。